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Hello， 大家好，江苏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专门为大家薅知识的羊毛的陈老师。今天呢，我请来了我的老同事，20年前就认识的老同事，我们在国内的花艺界也是元老级的老师，大老师万红老师。那万红老师您好，好久不见了。
陈英你好，我是北京的万红，大家好。
万老师，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我们中国现在真正有体系的这个一个花道的创始人。因为中国的花艺从历史上到今天其实断代了，但是万老师通过总结这么多年的这个自己的经验，还有对东方插花、日本的、台湾的，还有我们自己这个历史上的这些文献，总结出来了一个专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花道，叫艺花道。我们现在呢就来共享屏幕，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万老师今天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内容。万老师，我们今天要讲花，但是我们是人在旅途节目，我们的这今天要谈论的这些花和花艺有什么特点吗？
我是这么觉得，其实中国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旅行是一种知识的增长，就像读书一样。其实读书反过来也像旅行一样，它是让我们在世界各地，在还有就是在时间上，在历史当中旅行。所以我觉得花在历史当中的那种旅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的，
像中国很多很多的花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像比如说中国的竹子已经有7000年的应用史了，栽培史也有好几千年了，还有很多我们现在中国人自己都已经不太熟悉的花，其实它在我们的历史上有非常长久的这个记载。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我收到万老师千里迢迢寄给我的一本这个您自己最新出的这个一本专著啊，这个艺花道的，就是您自己我把这个 share screen 这个打开啊，我们看一下我们万老师的这本书。你看这个中国插花历史研究，您在封面上就选了这样一幅画，这幅画就里头就有一种花，它就很特别，对不对？
对对对。这本书其实也不算很新的书了，要从现在算应该是前年出版的了啊，前年10月份出版的了啊。应该说总结了我对这几十年对中国插花历史啊文化方面的研究，真的是花了挺多的心血。那么其中上面封面上这个花呢，是在宋徽宗的《听琴图》里面，一幅宋代的宋徽宗的画作叫《听琴图》，那它在里面画面的正下方的位置上有这么一个插花。那么历史上对这个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它是桂花，有人说它是荼蘼花，但是我们经过从植物学的角度仔细的对照它的结构啊来看，我们认定它应该是中国最有名的茉莉花。
是，茉莉花在中国真的是太有名了，而且在世界上西方人一说唱一首中国歌吧，就都唱好一朵这个美丽的茉莉花。所以茉莉花让我们觉得是代表中国人的花，但是这个跟您聊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茉莉花是一个文明的使者，是一个旅行来到中国的花，是吧？
对，
你给我们讲讲它。
它经历了非常长的旅行，其实它原本的生长的地方是在亚洲的西南部，在印度那边，也有人说它在波斯那边也有， 那么历史上有两种记载，一种是呢是他从波斯传过来的，就有可能是从这个丝绸之路，就是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从这边传过来，这是一种可能。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中国跟东南亚这边也有这个贸易往来。
嗯，
有的人说他认为他是从这个东南沿海，就从广州这一带的海路传到中国的，这两种说法现在都有，但是他肯定是从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大概在汉代的时候传进来。所以你看被中国人认为好像是一个自己的象征的，而且在生活里应用那么多的花，其实它是真的是一像你所说的是一个文明的使者。
对，而且一直伴随着我们中华文明一直走到现在，而且它还是一个可食用的花，所以你光从植物这个角度就可以从历史的这个时间的轴和地域的这个空间轴就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知识来这个欣赏啊。像这个茶，这个哇，您都已经研究到茶路这个层面了啊。
花和茶是很一直都分不开的。
嗯，
在宋代就说这个点茶、焚香、插花、挂画是生活思意，文人生活的生活思意，所以茶跟花一直都分不开。在宋代的时候，这个茉莉花就已经被用来印制这个我们说的茉莉花茶这样的茶，用于这个制茶了，所以这个历史也非常非常的悠久。
是的。哎呦，这个是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茉莉花茶的制作工艺还是这样的吗？这是一个现代的，
这是一个现代的
现代的
工厂里面制作这个茉莉花茶的方式，但是它印制的方法还是比较传统的。
传统的，
就是据说要用这个茉莉花反复的熏好多次，最多的可以达到九次。
哦，
就用这个茉莉花的花蕾来熏蒸九次，让这个茶叶有这个茉莉花的香气。
我
小的时候茉莉花茶里头是看不到那个茉莉花蕾的，只能闻到茉莉花的香气。但是现在呢，大家为了要看到要让人感觉到这个茉莉花，可能在这个茶里面还加了一些茉莉花蕾在里面。
对对对，我小时候也是，就说这是花茶茉莉花茶，我怎么从来没看见里头有花啊。所以现在为了让我们更直白的理解这个，就把花也留在里面了啊。
对对，
都感觉闻到香味了。哇，这幅，
这是宋代的非常有名的大画家赵昌，他画的这个茉莉花，非常非常的写实，非常非常写实，
非常。
宋代是中国这个写实主义绘画的这个巅峰嘛，所以画的非常，就是你能拿着这个植物直接对照原植物去对照啊，
是的，
非常的写实。
对，而且这样的话，从那个这个咱们那个书的封面上，确实跟这个植物也很像，也是个重瓣的，所以确实有很多，有很多证明啊，因为它也是宋画，然后也是这个品种，说明在那个时候的王公贵胄里头，它确实是流行了，大家都喜欢。你看这个花型，叶型。
宋人插花是非常讲究的，他们讲究，比如说。宋人因为非常喜欢弹琴嘛，因为中国的琴一直是文人士大夫必须要学的东西，所谓琴棋书画里面的琴就指中国的古琴。那么在宋代有一位这个王室的贵族叫赵西湖，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洞天清录》，在里面他就说这个对琴对花弹琴，就是说你弹琴的时候边上放的插花必须要很清雅。他就举了几个例子，就是说茉莉啊，还有丹柏，就是栀子花啊，还有桂花啊，这些花小有香气，不华丽，但是非常优雅的花才可以用来放在琴的边上。
琴的边上。
所以古人插花还有弹琴都非常非常的讲究，
是很有仪式感，也很有规则。像这个就是这个是有点就不像刚才那么工笔了， 有点小写意的意思啊。
对，小写意的意思了。这个就你看这个花就比较有点像西洋花似的对称的那种方式。
对，
其实在宋代我们这没有拿那张图，在宋代的这个也是宋徽宗的画，有一幅画叫做文惠图，里面他里面画的那个画就有点类似这个形状，有点像一个尖尖的这种圆锥形的茶画。那在茶会啊，就是说那时候的茶会是很多很多人凑在一起嘛，那有点像宴会似的，那它里面摆的花就是这种样式。
就感觉这个茉莉自从这个印度这边旅行来到咱们中国了以后，又在时空隧道里头已经从汉，然后一直现在是明，再看看再往后啊清，一直到我们今天对吧，一到今天他也都还陪伴着我们。对，我记得我的姨父，我在武汉的姨父，哎呦，他那几盆宝贝的茉莉花，有一个专门在阳台上搭置的一个小宫殿，在我小的时候的心目中那就是个小宫殿，有电灯。
北京很多人也北京很多人也很喜欢养茉莉花，因为它那个叶子吧比一般的植物那个叶子那个翠绿颜色更漂亮，而且它的花特别香，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
是的，一直陪伴着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那
是
这个这是咱们异花道的一个只用了茉莉这一种植物插的一个作品。
对，就是按照宋代的那个理念用于这个文人的一些雅士活动所插的我们把它叫做一元式的一个茉莉的插画。
茉莉的一元式真的很
雅致。茉莉也可以跟别的其他的材料配在一起来插画。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你下面的那个接近盘边上中间和两次右边这一边的，你就能看见那个小小枝的茉莉花。
对，
这是一个端午节的插花，但是那个时候正好夏天嘛，茉莉也开花了，所以它也可以作为那个时候的插花因为端午节讲究要驱邪嘛，驱邪避瘟那么有香气的东西也是很好的，所以也是非常好的端午节的插花的材料。
可以做主角，也非常好的做配角啊，这个花。
对对。
那好，那我们这个茉莉我们了解了从古到今，然后包括它在文化在这个生活中的这个地位。我们下一个花我们讲讲石榴。中国人又是特别喜欢的，好多地方你的家院子里头，像北京的四合院里头。
特别讲究在
讲究，对了，讲究种石榴。您得给我们讲讲，它也是外来的呀。
它跟这个茉莉传进中国的时间是差不多的，也是汉代，但是它比较明确是从丝绸之路，
路
是汉地路上的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来的。历史上有非常明确的记载最初的时候叫安石榴。因为好像和那个古安息国有关，所以叫安石榴。从西域传进中国，然后后来就在陕西嘛，在陕西种植它。所以现在那个临潼，西安临潼那边的石榴都非常的有名。石榴咱们理解的石榴都是那种红红火火的花哈，一说石榴。其实石榴有白花的，有粉花的，有红花的，还有那种杂色的辅色的花的非常多的品种。
您要不展示这个图片，我绝想不到石榴还有白花的。真的，
而且白花石榴
很好看，
非常漂亮。
对，
非常漂亮。花石榴分成两类，一类呢是花石榴，就是看花的花是腐败的，很漂亮。还有一类是果石榴，是专门吃果子的
果
实作为水果。
对，中国人喜欢石榴呢它有个寓意特别好，是不是？
对，
就是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红红的籽嘛。
对，
因为红色在中国来讲它是最阳性的色，它代表的就是生机勃勃的颜色。然后多籽又是多福的意思，所以就生机勃勃多籽多福，所以石榴在中国的寓意是特别好特别好。
所以也是一旦进来了以后就一直在这个历史里头，它也就再也没有被忽略，
再也没有走开，然后
走开了。
对，成为中国插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花。 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一直都非常的喜欢诗人啊。
嗯，
你看，这是宋代的啊，南宋的鲁宗桂画的，那他名字这张画的名字就叫吉祥
多子图。对对、
啊，因为桂园也是多子多福的意思。
多子，对对对。
而且他那个桂本身这个音，在中国人来讲也有富贵的意思，
哎、
所以中国人就特别喜欢啊，就把。桂圆和石榴画在一起代表
是多子多福和吉祥。中国画它其实有很多是意象，它意义，它不是只看这个画本身，
对对对，
它看的还是这个画后头带着的意义。
对
对，我想这个这样的一种意象也会表现在我们插花的这个逻辑里头，是不是？
是的。那你比如说像这个石榴就特别常出现在这个端午节的插花里面。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元代绘画的一幅端午图。那从汉代的时候，中国就开始有这个在每到端午插花的这个习俗。那么其中有几种，就是这个石榴，还有这个蜀葵，还有菖蒲啊，这都是端午节特别特别有重要意义的画。
对对，
石榴呢其实在这里面是祈福的。那么还有一部分花它是驱邪避瘟的，比如说这个菖蒲，它的叶子像剑一样，而且它本身是中药，它本身是中药，它有特别的香气，这种香气中国人认为就是驱邪的。
驱邪的。
啊，还有像这个就是它下面摆放的，
下面这是艾草吧？
艾草，艾草
样子，
艾草也是，艾草是特别重要的中药，大家都知道这个青蒿素，青蒿素其实就是跟这个艾草很接近的这个一种中药啊。
对，
所以中国人从汉代开始有端午节的这个习俗，到了端午，不管是皇家还是普通百姓都要插花。
哦。
从汉代就开始有这样的习俗了。那么宋代的文献就记载，到了端午节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一定要插花。所以端午插花是已经有一个上千年的这个历史
了。而且它不仅仅只是为了好看看，它是一种节庆里头的一个仪式，而且还有关于健康，关于真的关于健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这个，对吧？这个艾草，它真的就是有作用的。大家，这是生活里头的一环。这个看上去也是跟刚才你的这个图，你看元代的、
清
代
的，这个是
清
代
的一致，内容几乎是一致。
这个清代是清代的这个西洋的大画家，
郎世宁，对。
郎世宁他把西洋画和中国画结合在一起的画法。
这是你看，哎呀，所有的
元素都是。而且你刚才还特意画了底下，还特意画了粽子。
粽子，对对。
那
他对中国文化很了解啊。
对他的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也很大。后来很多清朝的宫廷的画家，在他的影响之下，在中国的工笔绘画里面加入了很多这个透视啊、阴影啊、
光影
啊这些的啊，光影
的是的
画法啊，对中国的绘画艺术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是，这个艺术家也走进来走出去，西方的画家来到中国，中国的画家也把中国的这种绘画、意象性的绘画、抽象的绘画带到这个西方去，咱们的这个御花道也传承了这个插花的这个。
这是一个瓶花，上面那个是枝柳，是石榴的枝子，上面还有小花蕾，能看见小小的一点点的花蕾。
对，
底下用的是马蹄莲啊。我那年去西雅图的时候，看到西雅图那个花园里的马蹄莲长得可漂亮了。
对，我们这儿特别适合马蹄莲，特别适合水多，然后阴，他就特别喜欢。
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那马蹄莲也是我们御花道很喜欢用的一种花，因为它非常的优雅啊，非常的优雅那个造型。
对。 这个枝子是不是也啊？这是一个石榴果，这有一个石榴果在
这
儿。
这是石榴开花的时候是在初夏的时候，那么到了七月份，石榴花就谢掉了，就开始结那个小小的石榴果，这就是大概七月份的时候的茶花。
OK。这个
很有，所以中国插花特别注重这个时间，特别注重时间啊！你能看见这个植物从开花到结果的那个逐渐的转化的过程。
对，从这个节气，这个就是一种时间的更替嘛。啊，你看这个花里头，你也是从花骨朵到刚才成熟的果实，到现在一个枯枝，哎呀，太好了。
石榴特别有意思，它到冬天的时候它是不落果的，它就是很多果实还挂在上头，然后就慢慢的被风吹干了，所以它冬天也可以用这个干枝带着干的果实的这种材料来插花，那这就是一个这个深秋的插花，石榴已经挂在上面已经都干枯了，
对，
但是仍然很漂亮。
好，这两种植物陪伴我们这个带着我们旅行，时间的旅行，空间的旅行，走到现在，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下一种植物。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 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欢迎大家回来。万老师，咱们这个水仙花，我们在西雅图的这个，我知道我们华人朋友一到过年就到处去找咱们中国的水仙，香的水仙，因为西方它也有水仙，但是是臭的，可臭了，这怎么回事儿啊？原来也是从外国传来的，意大利传入的。
对，它是中国的水仙呢，其实是法国多花水仙的一个变种，它是在唐代的时候从意大利传到中国的，这个是很确认的。但是因为它在中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而且中国对它做了大量的培育工作，然后就专门选育了这种非常香的水仙。
是。
那么中国现在水仙的产地呢，有3个大的产区。也或者说3个大的品系，一个呢就是 大家都很知道的就是厦门这一带漳州水仙啊，福建的漳州水仙是很有名的。那我们清春节的时候案头清，我们叫案头清供的，就是用水养的这个水仙呢，大部分是漳州水仙。那么除了漳州水仙，还有就是崇明水仙，就是在长江口那儿一个大很大的一个岛叫崇明岛，那那个上面也有水仙。还有就是特别有名的，大家都知道那个金庸小说里写到的桃花岛。那么桃花岛那一带就是舟山群岛啊，也有一个水仙。因为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普陀，大家一定知道普陀岛，就是南海观音的这个道场。那这个地方呢叫普陀水仙。那么中国一共有这三大品系的水仙，但都是这种非常香非常香的，所以它也成为中国的这个著名的花卉。
是这三大品系有花型或者是香型上的区别，还是说并没有？
一个是栽培方法，一个是这个耐寒啊等等的这些的习性会稍有不同。其实外观看起来不太明显，尤其作为我们非植物专业的人是很难分辨的，因为它都是这个同一个一个种里面的同一个亚种，它应该是属于栽培品种的这种变化。
OK，
这个就是舟山群岛的这个桃花岛上面的这个野生的水仙。
野生的，这不是人工栽培
的水仙，这不是人工栽培的水仙。
哎呦，太美了，
特别特别的美。
非
常非常的漂亮，有机会的话一定应该去看看。
这一定要去看，这什么季节能看到它正式盛放的？这
就是
现在吗？
就是冬天，现在
冬天现在。
太
美了，我以为这是苗圃的一角呢。
不是，中国的水仙主要就这样两个品种，一个呢就是单瓣的，中间一个黄色的小裙子，我们叫它金盏银台。
很
底下那个白瓣是银台，中间那个黄的是金盏，就是金色的一个小杯子，所以叫金盏银台。底下这个呢是这个重瓣的，不过一般来讲还都大家更喜欢这个金盏银台，虽然它是单瓣的，但是它非常优雅，而且它的香气特别好。
对，这个重瓣的香气呢有变化吗？还是香气？
不大，稍据说稍微淡一点，我没有做过对比的这个比较，因为我两种都养过，都很香，但是他们据说是重瓣的稍微淡一点。
OK， 重瓣的还淡一点，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重瓣的。
现在北京也有很多卖的也有这样的重瓣。水仙还可以进行对它那个花鳞茎进行雕刻，以后让它的叶子和这个花梗都变得弯曲做造型，这就是经过人工雕刻的水仙。所以你看它长得很矮。
对对，是有这个问题。比如像我们不会雕没雕过的，它很容易长冲特别高，最后就倒伏了，就不是很好看。像这样的话你就感觉它就又有造型还很挺阔，就是会好很多。
现在国内的这个卖水仙的也非常的会做生意了，他们现在卖水仙的时候也会配有那个专门给这个水仙用的那种矮状素，然后你在那个泡水仙的水里面加一点矮状素的话，就让这个水仙不会长得很高，就会摆在案头特别漂亮。但是我们插花来讲反倒需要它那个水仙长得高一点，因为太矮了不好插。
不好插，是没
对
对。你像这个，你看这个这种插花，它其实也是用的那种高高的，对吧？要不然这么长的瓶子，
对
吧？
对，
它没法插出来这么还露这么多。
对，这个是一幅很有名的宋代的，也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大画家，叫苏翰臣。他的人物画是非常棒的，而且他画一些什么货郎图啊，特别有名。
货郎图是他的，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那个小骷髅的，
就是、特别有名的画，小骷髅的那个货郎图就是他画的，没错。
对，
这是他画的一个《亮庄仕女图》里面的，《庄亮仕女图》里面的一个，就在那个女士美女的那个化妆台上摆的水仙画。
这个说明也是属于这个贵族。有这个一定阶层的这种家居装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哈，就在
其实插花最开始就是从贵族兴起的， 因为它最开始在中国本土的插花，它是跟这个祭祀啊什么的有关，然后后来又跟佛教有关，然后才在那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因为都是贵族上流社会的人信奉佛教嘛，最一开始，所以它跟贵族之间的有关。
所以它在这种仕女图里头会很多见，像这道明了啊，这克斯啊，哎呦，克斯这哇。我们学服装的，我们可知道克斯可难可难做了。哎呦，
对，但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我以为它是画，我都不敢相信它是克斯，但真的这是一克斯。
真的，这
而且因为我这个原图，我的这个原图非常大，因为咱们这个在这个手机电脑上播呢，没办法放那么大的原图，太大了。那我那个原图，你放大了以后，你能看到它的那个经纬线。就是那个织出来的经纬线都能看到，
是的，
确实是一幅克斯啊。
哇，克斯，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传统工艺，说克斯在中国其实也是断了，因为它工艺太复杂，它每一个颜色，它就换线，它特别频繁的换线，
特别麻烦，
对，这所以在中国它这个工艺恢复了吧？现在可能又恢复了，
已经恢复了。而且现在克斯卖的非常的贵，而且被很多上流社会的追捧，因为太漂亮了。
是，它确实是达到艺术品，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品。对，它的每一条线其实都是一个上色的过程。哎，这个很写实，但是不是？
这是故宫藏的这个盆景。你猜它拿什么做的？
这个，因为我看得见这个下面的说明，象牙，天哪，这
是
象牙，
它
是
拿象牙削成的这个削成的薄片，染色以后再做出来的水仙的盆景，
天哪，这，而且这个造型这种气韵生动哈，这个植物的这种生动感，象牙
非常非常的美，
相信，而且也说明确实这个中国的。古人也好，贵族也好，文人也好，确实是很喜欢水仙。我们家也是从小就是到过年一定别的没有都没问题，水仙是一定要买的。
是这样的，水仙是到了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春节案头的必备品啊。
对，
就是一个春天的象征，因为春天几乎没有这个草花开放，它几乎就是唯一的草花，所以非常珍贵。从古代就用它来插花，你看从宋代就开始就用它来插花，这是清代的插花啊，这个其实已经跟我们现在的插花非常像了。
而且您这么一说，我真的都没有意识到冬天的一个草花它真的很特别呀，对吧？
非常非常的特别，
非常特别。它一点不亚于这个梅花的这种傲雪这个绽放，所以他们把他们俩插在一起，然后也这种精神也是一致的，虽然一个是木本，一个是草本，但是精神是一致的。所以咱们这个易花道也有这个水仙插花，
因为水仙插花从宋代就大家就非常喜欢了，所以这个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插花的一个形式。不过现在能够把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水仙插的非常精致的不是特别多，因为相对来讲它比较难弄，它的技术上会比较难弄。
是的。这叶子能这么长还能这么挺立，真的这是不容易。
是，这个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切花水仙都是从日本进口，因为中国本土的切花水仙它太短，而且它的叶子的品质不行。只有日本的有这样的，
它专门培育的，
对，它专门培育的，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中国的这些花卉的培植者们能够把这个做好。日本的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水仙切花它就是从12月到1月，过了春节就没有了，那就一个多月，不到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有这个水仙花的切花卖。非常时令的应节的这样的一个花材，
花材就是供应大家新年 这个是
没错
节气的。好，我们现在再进一段广告，然后后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新年的花卉了。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这个，我们刚才从水仙，我们就已经引出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我们中国人不管是散布在世界的哪里，我们到了中国新年，大家一定都要认真的过这个新年啊。那这个梅花还有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一种植物，它实际上就是非常典型的过新年的时候大家会在家里插或者是去欣赏的这个花卉。那梅花是我们中国本地的吧？
梅花是中国本土的植物，它是原生中国的，而且梅花的世界的这个我们叫什么，就是定名的中心，鉴定定名的中心在中国。因为中国曾经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梅花专家，就在嘴边上一下想不起来，陈教授，他就努力的争取把这个梅花的这个种植鉴定专这个中心放在了中国。梅花在中国历史也非常久了，但是它其实最早的其实不是看花的，它是为了吃它的果子的。在中国梅花有很多很多类，但是它最初的作用是因为是吃果子，所以这个习俗也传到日本，因为梅花传到日本去以后，日本人也爱吃梅。也爱吃这个梅子做的果子，所以你看日本的梅酒很有名，日本那个便当里面一定有，
对，
常常都会有梅子，所以梅子这梅花这个植物也是影响到了中日的对中日文化的这个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是的，这是从我们中国走出去的使者哈。后面
这
两种花都是走出去的使者，对，
前面三种是从外面的，是从外面旅行到中国来，在中国扎根的。然后后面这两种是从中国旅行出去的。
对，然后对日本，对其他的这个亚洲文化、亚洲国家的文化的影响非常重大。这两种梅花，在中国的这个就像这种节庆的这种插花里头，它寓意什么呀？万老师，
梅花主要是因为它是冬天开花，因为、中国有一个叫二十四番花信封，它是从中国最、冬天最冷的时候，从小寒开始计算的。
嗯，
那么它小寒的第一候就是梅花，所以它可以说是中国这个冬天开花的这个植物的代表。那么中国人就认为梅花在冬天不畏严寒的这种品格是非常值得人学习和尊敬的。所以冬天就是非常爱插梅花。
对，
而且它有报春的意思。
对，而且画家喜欢画梅花，觉得它的那种骨节那种苍劲的那种树枝，然后囚禁，然后像一个龙一样盘，但是哎，上面冒出来的小花又非常的这个有生命力哈、啊，就是确实是一种韵味。
你看在宋代嘛，宋代有一位诗人叫做这个林和靖，林和靖就是也不做官也不娶妻，然后就是种梅养鹤，所以。传下来非常有名的叫所谓梅妻鹤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这种故事、
听起来都很仙儿的这个
非常仙儿非常仙儿。
我们这个过新年每家每户都会有人这都会这个用到万年青吗？这个万年青在中国
其实现在不是了，现在只有是在这个、江浙一带、而且还是在江浙的偏这个农村的就是比较传统的地方、比较乡下的地方，大家还有这个习俗，就是比如说过年啊、还有什么搬家乔迁新居、娶妻生子，这个时候要用万年青。
万年青确实是
有人说它是对，因为这个是特别古老了，其实我们现在人都已经忘却了、这个被一些人认为它是中华第一盆栽。
哇，这么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说它是中华第一盆栽，是因为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就是大概在浙江的河姆渡就出现过一个陶片，这个陶片上呢就是一个盆栽，就这个陶片。
就这个陶片。
很多人认为它上面雕刻的这个就是万年青。那么万年青在这个很古老的这个文献里面就有记载。所以万年青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这个家族传承的一种象征。因为它也是一串串红果子嘛，而且冬天结果，象征着这个多子多福子孙绵延的意思啊。然后呢它的叶子是常绿的，非常的漂亮。叶子是常绿的，非常漂亮，所以把它叫做而且它是一个多年生的多年生的植物，它是根部会分株，越长越大，就是一团万年青越长越大，就有那种家族慢慢繁衍、
繁衍也是寓意，又是寓意非常好，
寓意极好，所以历代都把它作为一个特别吉祥的象征的植物。所以它传到日本去以后在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日本现在还有万年青的协会，而且它成为虽然是我们中国的植物，但是呢它到了日本以后成为这个日本特别重视的一个植物，据说日本现在有1000多个品种。
一千多个品种，哇。
对。
哇，日本人真的是这个技术控啊，喜欢做这种博物学的研发。你比如说万老师像这种花边的，要当然它卷卷着，我可能也不敢说它是虎皮兰，但是光是看它这种花纹我特
别容
易
像、
对会和虎皮兰弄混。那
它其实它跟虎皮兰其实完全是两种东西。它是百合科的，跟我们看的百合是一个科的。它是百合科万年青属的万年青这个种。而且这个种非常奇特，这个属在这个属里面只有这一种植物，而且这种植物是我们中国的。
它要如果说野生的话，它是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
它好像应该是长在林下的那种
林下
生长的。
所以它也很适合室内，它不是那么喜光。嗯，
所以它这可以说是历史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观叶植物。你看它的叶，其实培育它的叶，培育它的品种就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叶子的
叶子
嘛。所以它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观叶植物。
对，那它在结这个小红果之前，它还是会开花，是不是？
对，
它
有
花
的，它的花很小。
嗯，
很
小，
一个小一个小花穗在那个叶子下面，不太起眼的，但是它的果子非常的漂亮。
是，所以大家主要是赏它的果的这个，而且很时间很长吧，想必这个
非常长，而且它剪切下来以后的寿命也很长。我们自己实验过，你把它做成插花，就新鲜的把它拿下来以后做成插花，在家里可以摆一个月。
啊，哇，剪下来还能摆一个月。
对，可以在家插一个月。
嗯，
它非常非常的耐久。
是，难怪。
这是盆栽的万年青。这是清代的绘画里面的。
是。这个对，它这都是盆栽吗？还不是。你看这只梅花，这个插花。
这是穗招清供，就是春节的时候陈设在家里的这种摆放。它有插花，有盆栽，有时候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装饰物放在一起。那么这个是作为中国人到了春节的时候家里一定要陈设的这种过年气氛的这种陈设。
真是很美，很雅致。这个哇，到了清代以后这个画风有点。
这是苏绣。
这是苏绣。
这是苏绣。对，这是苏绣。
难怪我说有装饰风格比较强烈了，装饰性了。
这是苏绣，这是一个刺绣的作品。
然后这里头又有这个万年青，而且把果子开始夸张了。
他把那果子就夸大了，就是为了强调它多子多福的这个特征嘛。后面你还能看到我还准备了一个清宫廷里面的一个
盆景，
这个盆宝石盆景，它是用玉石做的。叶子花蕾都是用玉石做的，然后用铜丝把它们缠在一起做成一个盆景。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盆景叫一桶万年。所以它底下用一个像桶
形的。小桶。
所以叫一桶万年。这个是过去皇帝一定要有的，就觉得这个是象征着他的统治的牢固。
下面是个桶，上面是万年青，一桶万年，
对，所以叫一桶万年嘛。
这个意象非常明确啊，非常明确。这个就更夸张了，这个齐白石老人，
这是齐白石大师画的，白石老人画的，一个他这个万年青也是象征着这个子孙绵延，永远昌盛的意思。然后你看他把万年青的果子夸大到那个程度。
是，而且他这个题的款是祖国万岁，是吧？
祖国万岁。
然后他这个意象，他就把果子的这个繁盛啊体量全都夸张了。其实真实的万年青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比例吧。
对对，
不太可能。
真实的万年青那果子实际上在叶下面是一个小穗，小玉米棒一样的。
所以你看艺术家对他的这个意念上的这种运用哈，
对，
越来越夸张，越来越。
白石老人95岁的时候，
95岁的非常自由了，已经完全放得开了，不受拘束了。
是，
那咱们做插花的时候，还是会以他的生态的状态去做哈。
对，你看这就是他长的时候的样子，他说他那个花蕾和那个果实是在下面一个小小的一个果实。我特别喜欢万年青，就是你看它其实长得不复杂，就一个小小的果实，然后叶子也是线条的感觉很单纯。但是它摆在那儿以后特别的有一种很富贵很华丽的那种气质。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植物。
是的。
可惜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这个植物了。这个植物在中国是非常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家庭陈设用的这个盆栽植物。
对，感觉你要说到是那个河姆渡的陶片上有，真的那就是整个华夏文明它是贯通的呀。这个
对，
我觉得比谁都重要。它现在
而且它
但是我之前都不知道它。
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我们不光是说在河姆渡的陶片上 大家认为这个可能是万年青，其实不能说因为一个图形你就认为它是万年青啊。
嗯，
其实还因为有一个更重要的依据，是因为在河姆渡的这个文化遗迹里面发现了万年青的花粉。
哦，
所以证实了他那个时候就应该人已经开始应用它，所以才认为它是中华第一盆栽
。
对，你看，我们的插花，这是仿照这个中国这个明清时期的这种，我们叫它这个岁朝清供的一种组合式的插花啊，它也用了万年青，也是具有非常美好的象征意义。
是的。
对，你看所有
腊梅，
腊梅，
嗯，
然后松树，然后上面那个南天竹，它也是多子多福的意思，然后底下这个万年青象征着家族的繁衍，那它全部都是这种非常吉祥美好的寓意，这个就是中国的岁朝清供，
岁朝清供
喜欢的这个样式。
这个在咱们易花道里它这叫什么式吗？有一个什么式样的定名吗？
是这样的，上面的那一部那个瓶子里面插的那一部分呢，我们用的是三才式的插法。下面的这个万年青呢，用的是一元式的插法，这样把它组合起来，做成一个组合的插花。
组合，真是太美了。
这种组合式的插花，其实中国在宋代就开始出现了。
刚才从很多画里头都看得到。
对对，所以现在我们像我们易花道最重要的就是除了研究明清的花以外，特别重要就是研究宋代的插花，因为宋代的插花其实对明清的这个插花的走向影响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
但是大家对宋代的插花了解非常少。
是是是，特别期待能够，就是刚才这个节目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就是万老师的这个信口拈来的这些知识都够我的大脑这个运转半天才能接得上。然后万老师特别期待您给我们能够带来更专业的系列的课程啊，这个我在这儿先跟您预约一下。今天这个节目虽然时间有限就到这儿了，但是后面我们会继续邀请万老师给我们西雅图的观众朋友们带来更多更深入的专业的这个讲座和课程。好，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万老师再见。下次再见。
再见。再见陈烨。
再见，拜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